非常高兴有这样的机会来到我们当中，与我们一起来分享圣经的信息。我们可以了解，在福音书里面，如果有人问我们耶稣传讲的信息是什么，我们可以用最简单的一句话来回答，就是传讲上帝国的信息。我们在读马太福音，他写的是天国；马可、路加到约翰福音，他写的是上帝国。无论是天国是上帝国，意思是完全一样，他是在讲以上帝作为我们生命的中心，上帝就是我的主，这个是天国的意思。那我们会看到马太福音书是收集上帝国，或者是说收集天国的比喻最多的一本福音书。马太福音书总共收集了13个天国的比喻，在马太福音的第13章总共记载了7个比喻。那是马太福音书比较特别的地方，是因为马太福音书他会把耶稣的教导收集在一起，那单单13章就收集了7个比喻。然后另外有6个比喻分别是记载在马太福音18章的22节到35节，20章的第一节到16节，以及22章第一节到14节，或者25章，就连续记载了3个天国的比喻。我们可以这样了解，天国的比喻有一个很重要的特色，那就是有区别，有区别啊。这一种区别，它在表明好坏要分别出来。那如果会分别好坏，在圣经里面他就很清楚在表达一个理念，审判。所以讲天国的比喻就会谈到上帝的审判，因为他是万物的主宰，所以他会做审判。另外一个耶稣的比喻有一个特色，这一个特色就是用生活当中，我们的生活当中最容易接触得到的，它来做比喻。比如说我们今天在看的这5个比喻，都是在平常生活当中在巴勒斯坦的地区就可以预见得到。我们看到的这一个比喻里面，它讲到芥菜种，这是在约旦河旁边到处都可以看到的芥菜种树啊。那我们会看到他在讲面笑，这几乎是每一天生活都会遇见的。我们会看到他在讲好的财宝藏在地底，藏在田里，这也是犹太人的生活习惯。我们会看到珍珠，商人去夺取或者去换取一粒最珍贵的珍珠，这也是犹太人商人跑遍世界在寻找的贵重的东西。那最后一个比喻，我们会看到撒网，这几乎就是加利利海他们经常看得见的。那我们再看今天我们在这里读了5个比喻，那另外两个比喻，如果你有兴趣，你就继续参加下面两次的礼拜啊。那我们看这5个比喻，来看第一个比喻啊。第一个比喻它讲到天国好比一粒芥菜种子，他说人把它种在地里，比任何的种子都小，其实不然啊。那这是只是一种形容，它是非常小。马可福音书也同时记载这一个比喻，他说是全世界最小，其实不是，还有比芥菜种更小的种子。他只是在形容这一个比喻非常，种子非常小， 可是它长起来的树是非常高。我们也从这里看到一个特色，耶稣的比喻是常常是非常鲜明，非常鲜明的对照，让你一听就知道，就知道哦，原来是这样。他不会讲一个比喻然后让我们回去要想很久，不会，非常清楚。所以他说非常小的一粒种子，然后把它种在田里啊，种在田里，这个是蛮有意思的啊。我们会看到耶稣在讲比喻的本身，他都有讲出一个很实际的行动啊，把种子拿来种在田里，跟把种子拿来放在玻璃罐里是截然不同的效果啊。那耶稣在讲说把它种在田里，他就是在告诉我们种子需要种在田里。那这个种子如果是上帝国，那我们就可以了解，如果要以上帝作为我们生命的中心，你需要把这个种子拿去种在田里。这个种在田里就是你要去把它实践出来，去做出来，而不是只有停留在听，停留在欣赏，而是你要付出实际的行动。那非常有趣，他说这个种子，芥菜种子长大了以后，它会成为一棵树啊。那我们在这里就发现，这个种子跟我们在台湾所了解的芥菜是完全不一样。它是一种树啊，树，它是一个植物科，它有它的学名的啊。那这个种子长大变成树，它通常会高达4公尺到5公尺。我们在台湾看到的芥菜大概最多2尺高啊，可以炒菜。有吃过芥菜举手看看，我都有啊。这个不能吃的，这是不能吃。但是它会长到像一棵树，它的树根很硬，然后大概是4公尺5公尺，然后它会长出一个很小粒很小粒的种子在延伸出来。那这个种子就有意思啊，有一种鸟叫金鹰啊，这一种小鸟喜欢来这种芥菜树上做窝，然后就吃这种种子。所以你看上帝的创造很奇妙，他用这一种树的种子，芥菜树的种子来养金鹰这样的鸟啊，那这种搭配都非常恰当。那这一种树通常是在约旦河的两岸非常多，所以耶稣在讲这个比喻，对作为一个犹太人听起来就非常清楚，可是耶稣用这个来比喻上帝国。那我们就会看到他在讲一个观念，上帝国不是用人的尺度可以衡量得出来，也不是用人的数字可以估计出来。从最小粒的种子到这么大的一棵树，中间这二者之间差距是非常非常大。把这样的观念应用到我们的生命里的时候，他已经在告诉我们一个认知，我们的生命如果是以上帝作为中心，我们的生命发展出来的力量是无法去估计的，远超过人可以想象的，那个已经不是倍数，甚至于是超过几何级数的差距啊。那我们再来看看第二个比喻，是33节啊。他说耶稣讲了另一个比喻，这一个比喻好像什么，好像面笑。我想我们最近台湾的人都有心有戚戚焉啊，因为这些什么缩水油啦，那这些油做出来的面包啊，最近很多人去买面包都会问一下，这是什么油做的啊？ 当兵的人像我们当兵啊、我不像蔡牧师当军官的，我们当二等兵的，而且还轮流去当厨房的采购，叫做伙食的，负责伙食。我们在军队都要学习做面做馒头啊，那老兵会教我们做馒头，就跟圣经在讲这一种面笑就很有经验。我们要今天抽出来的面团一定要存一块起来，那这一块呢就是要利用晚上要睡觉以前晚点名以后，再把新的面粉拉进来一起搓，搓完了一个面团就放在厨房的炉灶上，那这个炉灶呢永远是保温的，所以这个面团到隔天早上大概四点它整个就发起来，那发起来的时候再拿来搓一搓，就分成一块一块做成馒头，然后厨房我们就大概四点半到五点之间就要开始生火，那滚热水蒸汽，然后去蒸这些面团，就成为早上七点吃早餐一粒一粒馒头就跑出来，所以它这一种面笑都不是化学粉啊。那我自己也去打工啊，在神学院读书的时候打工，台南神学院旁边有一家面包店叫 Sunshine Bread， 就日光面包店，那时候是负责台南空军基地啊，美军的军队住宅在台南空军基地的时候，都会负责订这一家面包店的面包，我就是要送面包去这一个给这些空军的美军的眷属去吃，那我就在那里学做面包。后来我到后山关山去牧会的时候，那里没有面包店，或者他们面包店不做我们要吃的叫小胖是吧，小胖华语怎么讲，哦，吐司啊，吐司就自己做，好一阵子我都是自己做吐司啊，可是我就没有用面酵，而是去买化学的发酵粉。那我们会看到这一个耶稣的比喻里面非常有趣，他说犹太人每一天的生活的共同经验，他搓面粉，然后会留一块等它发酵。可是非常奇怪，耶稣为什么用这一种酵母，留下来的酵母应该是当作坏的，在圣经里面讲发酵就是不好，比如说出埃及的时候他就非常清楚的规定要吃什么饼无酵的，用酵表示不好，而且逾越节连续前后连续共计八天都不能吃含有带酵的饼，为什么？要表示干净，表示干净，酵就是不好，所以过逾越节就是接下去的除酵节，一定要把家里所有已经不好的东西全部都丢弃除净啊。那我们会看到耶稣在这里在用特别用这一种犹太人觉得是不好的东西来作为上帝国的比喻，其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背景，他就是在用犹太人共同每天的经验，你取了一块小小的面酵放在一团新的面粉，他说40公升的面粉，这40公升的面粉足够100个人来吃的量，一小块你可以称为一大笔的面团啊，可以发酵起来。他其实都在讲什么？讲这一种你看不见，这一种力量的膨胀的力量，大到你无法去看得衡量得出来。还有他最特别的地方，他在说明什么？说明是你看不见的时候，他已经开始力量在成长。 耶稣用这样在做比喻的时候，他已经在告诉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每一天的生活当中，如果我们是真的以上帝作为我们生命的中心，你无法估计他影响出来的力量有多大。我在东门教会，其实我从关山到嘉义西门到台北东门，我都有这样的经验，就是我喜欢办暑假儿童营啊，小孩子来参加，一个小小的国小一年级二年级三年级的小朋友来参加，参加一个礼拜，参加两个礼拜儿童营，回去以后他们的家人常常在告诉我，大概都要一个月非常难过。我说为什么？因为小孩子一天到晚都在唱儿童营的诗歌，早上唱，中午唱，晚上唱，吃饭以前就要叫父母要先祷告才可以吃。那父母常常来问我，为什么都教小孩子要祷告，而且是祷告上帝赏赐，都没有祷告爸爸妈妈很努力赚钱啊？那他们常常问，那小孩子一天到晚就蹦蹦跳跳，那到台北东门来，我们都会送 CD 诗歌的 CD。 他说家里几乎要抓狂，因为从孩子醒过来就开始唱跳，一直到他疲倦睡觉。那有些父母就跟着小孩子到教会来，他想要了解到底教会在搞什么东东啊？来一次来两次，到最后全家都来，而且都留下来。那在东门还发现连阿嬷也跟着来，跟着来就开始有意思，他不来就没有意思，来了就有意思。可是我们会发现，我们喜欢看名人的布道会，我们很少想到这个小孩子，一个国小一年级二年级的小孩子，把他整个家都带来信耶稣，非常小，我们甚至于觉得他什么都不对。刚开始小孩子回去每天讲儿童营的故事，这个父母听到累了，而且都背起来，还跟小孩子一起背，然后要吃饭以前他们要等小孩子祷告完后才可以吃。因为小孩子祷告很有趣，眼睛都看着他父母有没有拿筷子吃饭啊。那所以这些父母会觉得怎么会是这个样子？我们常常无法估计，我们喜欢看世界有名的布道家来布道，然后会揪团去参加。我们很少想到，小孩子将圣经的故事回去给父母听，唱诗歌给父母听，听到父母最后连阿嬷阿公都一起带到教会了。他说酵母就是一种无形的力量，你看不见，它隐藏在一团的面团里面，你看不见，但是这个面团受到影响。我们会看到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的第三个比喻，他讲到财宝藏在田里，有人发现就赶快把那一块田先盖着，然后很高兴的变卖所有去买那一块田。我们刚开始在读这样的故事的时候觉得很奇怪，哪里有人把最好的财宝藏在田地里？其实这是巴勒斯坦地区的一种习俗。在古代的圣经，我们如果从圣经里面就可以看到这样的背景。那为什么？因为人喜欢把最好的东西藏在地里，土匪来的时候他不晓得你的地上有什么东西，土匪来抢东西都抢他看得见的，他不会来到你家里然后拿着锄头来到处去翻去挖，不会。因为土匪来他抢了就马上要跑走，所以呢，当时的人有一种观念，把最珍贵的东西就藏在土地下，然后土匪来抢走了，他走了以后，我可以从地下把我的宝藏 拿出来再去变卖，我就可以继续拥有我的财货财物啊。那最珍贵的东西是埋在地底下，所以常常有拉比借着犹太人的拉比借着这样的背景在讲这样的故事，说比如说我看过一个故事蛮有趣的，有一个父亲那写信给他出远门的儿子，跟他说我即将要死了，那这一个房子要送给你，你记得要回来整理这个房子。那孩子已经出远门在外寄居，他接到父亲的信，其实他接到父亲的信的时候父亲已经去世，所以他就委托了另外的人，他这一个房子父亲的邻居就把他的房子卖掉，他觉得这样比较好，反正父亲住的房子已经过老了。结果那个住进去的人，买了他的房子的人就开始进去就大肆整修，地板通通挖起来，结果地板挖起来，地板里面全部都是宝藏。我们台湾话讲发落，已经发了，他买了一块最旧的房子却发了大财，因为宝藏就藏在地板底下。那拉比在讲这样的故事的时候，其实就是在告诉今天的犹太人，你故乡的土地是非常好，你不要忘记回来继承祖先留下来的遗产，要不然最好的东西都会被别人承受了。他们当时有这样的观念，把最好的东西埋在地底下。我们大概今天的人绝对不会做这样，你最珍贵的东西会拿去哪里放？银行保险箱啊，那银行保险箱如果最珍贵的东西放在那里，还要去把它登录出来，让银行的管理员去跟你作证，万一有一天保险箱被人家偷了，你要申请理赔，也比较有凭据啊。我们会放在银行保险箱，可是银行保险箱不怎么保险，为什么？你像林义士这一种贪污的，调查局都去把保险箱挖出来，里面就好几千万，所以现在比较保险会像林义士这样用塑胶袋包一包放在水池里，可是还是被翻出来，其实它很傻，因为水抽掉就发现，那最好就是埋在地里，对不对？今天看起来这样，可是会怕虫虫把它咬，所以耶稣就讲过这样的比喻，你的财宝放在地里，虫会去咬，会生锈，会腐蚀，这个都是跟这一个背景有关系。所以他在讲上帝的国好像什么，好像人发现这一块田里面有财宝，那有财宝的时候你要怎么样？变卖所有，赶快把那一块地买起来。如果上帝国是最好的，是上帝给人生命的力量，那你必须用什么？用最多甚至于倾荡你所有的家产要去把它兑换出来。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来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如果你觉得上帝是你生命的主，你应该就学习这样的观念，我要把最好的赶快去兑换过来，所以变卖家产换到上帝作为我生命的主。每个礼拜一我在核心工作，核心医院工作，我常常遇到这样的经验，有一些上柜公司、上市公司的老板，年纪不是很大，五六十岁，甚至有遇到一个47岁的，得了癌症末期，入到医院，然后在跟他恳谈的当中，他们常常在表达这样的观念，牧师，如果生命让我重新来回一次，重新再来一次，我绝对不会再这样，我一定把所有的都赔下来学习 耶稣基督的教导，我跟他说还来得及啊，你还没有挂、啊、还来得及。可是他已经没有办法去兑换，他说我现在要学恐怕都来不及。我说来得及，看你要不要。他说真的吗？其实还是放不下去。那耶稣会讲，如果你觉得这一个，你认为这一个是你生命中最珍贵，你应该是可以放弃。为了什么？为了得到生命的主上帝的果。好，那我们来看第四个比喻。第四个比喻他说好像珍珠，一颗非常贵重的珠，所以他要变卖所有的去兑换。所以第我们读到的宝藏藏在田里跟一颗贵重的珠，这种贵重的珠在当时都是王公贵族在使用，他们可以用非常高的价钱来买一颗珠，可以使他显示了他身份的荣耀。那耶稣讲这样的比喻的时候，对很多经商的犹太人来说是非常贴切，因为他们就是这样在寻找天下最珍贵的珠，那甚至于不惜跑到非常远的地方，只要听说哪里有贵重的珠，他们甚至于会冒着生命的危险，排除所有的困难，只为了取得那一粒珠。因为那一粒珠拿去国王那里的时候，得到的赏赐会好多倍。可是为了取得那一块珠，他需要爬山越岭，他要翻过很多的山岭，甚至于走过很多危险的路径，排除所有生命的困难。啊，各位弟兄姐妹，如果上帝国是我们生命的中心，如果天国是我们生命的中心，上帝是我们生命的主，他已经在告诉我们，你要甚至于冒着生命的危险，你都要在所不惜，只为了要取得上帝成为你生命的主宰。各位弟兄姐妹，讲这样的比喻对今天的人来说越来是越困难啊！我们今天稍微身体不舒服，就会说我今天不去礼拜，上帝也会原谅，因为他知道我的软弱。我们对青年学生啊，理由更多，考试快要到了。可是我们也会发现，青年男女在恋爱的时候是排除台风都会去约会的，可是台风天我们礼拜的力量脚就显得软弱更多。我们想一想，今天我们有很多人，我常常发现呢、啊，比如说现在你知道现在在什么展览吗？旅展，对不对？旅游展览，有很多人跑去观赏，一整天走的脚都不会酸。可是如果叫我们来礼拜一整天，我们就有一句话我常常听见，我要礼拜四、如果我们教会有一个活动，我们可能会来参加，但是我们大概不会拼了命都会来，很难很难。我在东门开查经班，我都跟他们说，除非停电，否则都不会停课。台风天照常，过年照常，只有停农历过年，新年过年国定假日都照常。他们说牧师你在开玩笑，我说真的，你来我一定等你。结果他们就培养一个习惯，除非停电，因为没有灯看不见。后来有个会友跟我说可以点蜡烛啊，我好感动啊，好感动。拼命，如果上帝是我们生命的中心，你 为了要找这一个生命的力量，你可以排除所有的困难，只为了要什么？得到这一个最珍贵的珠，就是上帝国、天国。我们来看最后一个比喻，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第五个比喻。他说撒网在湖里，然后把渔网捞起来，把好的捡起来，坏的丢掉。我们知道这一个比喻跟马太福音第七章另一个很重要的比喻，就是在讲什么？讲麦子跟稗子的比喻。麦子跟稗子的比喻非常类似，他说收割的时候要把它怎么样分类。那我们再看看耶稣另外的比喻，就是在哪里？在第25章，马太福音第25章，他连续讲了三个比喻，都是在讲分类。他说有十个少女分成怎么样？两组，一组是所谓的有智慧的，另一组是所谓的愚笨的。然后另外一个比喻是说什么？看起来好像三组，其实也是两组。他说有三个仆人，可是有一组仆人都是什么？忠实的仆人，另一组呢，就是所谓的懒惰的仆人。那第三个比喻，他讲在审判的时候，把绵羊跟什么分开？山羊分开。那这些都在讲什么？讲分类。分类在表明的其实是非常清楚一个观念，审判。上帝是我们生命的中心，上帝会审判。这也是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三节，他说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赤裸裸地站在上帝的面前，赤裸裸地站在上帝的面前，每一个人都要向上帝交账。这个其实就是在讲审判。启示录20章他说人死了以后都要把我们生命册打开起来，作为审判的依据。所以上帝国是表明什么？上帝的主权对每一个人的生命做审判。他说像一张网放在海里，放在湖里，拉起来的时候，好的鱼捡起来，坏的就丢弃。那丢弃的时候，他说什么？他说放在哪里？放进火里去烧。火里去烧，他已经在表明的就是一个审判，分别出来，放进火炉里去烧，然后丢在外面，跟上帝的国度远离，丢在外面用火烧掉成灰啊！这些都在讲末日的审判啊！各位弟兄姐妹，这是耶稣所讲比喻，给我们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观念，就是上帝国就是上帝作为中心。上帝作为中心，我们就要去衡量我们用什么来取得上帝成为我生命的中心。他在告诉我们，你一定要付出代价，这一种代价不是你轻易可以得到，你一定要付出代价才可以感受到，才有办法感受到上帝成为我们生命的主的珍贵。所以变卖所有，只为了要得到，只为了要得到上帝所赐的珍贵的礼物。像什么？像珠。像什么？有财宝埋藏的田地啊，这个都是要付出代价，而不是很轻松啊，没有要求。很多人都知道我是一个很凶悍的牧师，大概你到哪里去问一下，提我的名字，他们都会跟你说：“哦，那一个家伙很凶啊。”我说：“还好，我已经退休啊，不像蔡牧师这么人家喜欢啊。”我记得当时啊，台北这里有好几家教会， 在找牧师，有人推荐啊，嘉义那个卢俊，他说不要哦，那一个很凶，来都会骂啊。其实我来东门的时候就一直骂，礼拜迟到还打瞌睡，还讲话，还玩手机。有好几次啊，手机一响，我就说出去，出去。我们的上帝不会笨，笨到要用手机跟你讲话。我们的上帝要跟你讲话，直接就敲开你的心，不需要透过手机。所以来礼拜还看手机，我跟你保证，手机不会出上帝的话语。虽然你可以download圣经在里面，你可以读，但是我们的上帝不会那么笨，他直接就跟你讲。所以他们现在来礼拜，我不晓得现在，我已经离开一年多，以前礼拜没有人敢打开手机，迟到，他们说既然迟到就不要去东门，免得去了又挨骂，赶快到其他教会去，人家还会介绍啊。我常说，如果你认为上帝是你生命的主，这么重要，请你告诉我，有哪一个人去法院开庭，面对审判的法官，你敢迟到？你跟我讲讲看，哪一个敢迟到？有没有去过法院的？举手看。可以带手机吗？手机可以打开吗？连翘腿都不可以，真的。可是我们不是，我们不但是翘着腿，还会摇哦。有一个牧师最绝了，他讲到一半就不讲，他后来说了一句话：“姐妹讲话小声一点，我们的兄弟正在睡觉。”我们面对生命的主，面对生命的主，我们采取的态度是什么？我们哪一个人没有坐过飞机的举手？没有坐过飞机的都有，有坐过飞机的举手，都有。你敢迟到吗？你叫飞机等你吗？还是你去等飞机？那飞机延迟开，你还可以，你也很无奈。可是我们在搭上帝国的飞机，常常是迟到慢来耶。耶稣说，上帝国像什么？天国像什么？珍贵的珠，然后他抛弃所有，只为了取得那一粒珠。我刚才有讲过，他需要翻山越岭，他需要冒着生命的危险。那我们会看到，他说上帝国像什么？像一粒芥菜种，像什么？一个面团，小小的面团，是40公升的面粉全部都发酵起来。他在讲的就是说，从最小的一个非常卑微的动作，显示上帝国天国的力量就出来。这个上帝国天国在表明的是什么？上帝的爱。有上帝作为我们生命的中心，你就会充满着上帝的爱的力量。那一种力量你无法用人的数字给它显示出来。我为什么对布道会这一种大型的布道会没有兴趣？我一直觉得一间教会的成长不是从布道会来，它的根基都不是在这里。它的根基在哪里？对人有爱，对这个社会有情，对我们的土地会珍惜。从最卑微的一件事情来开始就过了，做我们的手伸出去可以做。就好像耶稣的比喻里面，他说把那个芥菜种子拿去怎么样，种在田里，你把它实践出来，上帝国的力量就显示出来。我常常在告诉参加查经班的或者来教会礼拜的弟兄姐妹，我都跟大家讲，你可以做最简单的一件事情，每逢礼拜六到 你就打一通电话，打一通电话，告诉你所认识的朋友，告诉你所认识的弟兄姐妹，即使是我们自己教会，只要你认识，你就打一通电话，做一件事情。记得明天早上第一场礼拜几点？8:30，对不对？明天早上8:30来礼拜。如果他说睡不起来，你再讲一句，不要忘记早上10:00第二场。他如果说我试试看，你就再进一步说还有第三场11:30。每逢礼拜六你打一通电话，有困难的举手，没有困难的举手。啊，怎么都不举手，还在考虑要不要打，对不对？只要你打一通电话，打给你所认识的，无论他，你知道他一定会来，因为他当长老，因为他师会，你还是打给他。非常微小的一件事，你去做。我在监狱工作的时候就有这样的经验。有一次我到监狱去，监狱的人围在一个角落，吵得非常大声，然后穿这样的服装。我每个礼拜一去监狱，那时候在后山，我就去一个50外监狱，我去，他们看见我，啊，牧师来，牧师来。那些受刑人就大喊，牧师不要理会那一个人，那一个是禽兽，没有用。然后有的人吐痰在那一个受刑人身上，他们看见我去就鸟兽散了。我就蹲下去跟这一个受刑人聊，他一直在哭，我就问他什么事，他一直不讲，所以我后来就到戒护科去把他的案底调出来，他的卷子调出来一看，哇，他是一个计程车司机，是台北南港的人，做了最不好的事情，就强暴他的女儿，强暴自己的女儿，那已经是38年前的事情啊。那时候大家很讨厌这一种乱伦的行为，所以在监狱里面他被欺负得很厉害。他想回家，监狱也准他请假，监狱是外役监狱，外役监狱你可以请假回家，然后你也可以请家人来住啊，来住啊。监狱里面有盖一栋叫恳亲宿舍，就在监狱的旁边。我知道他的状况以后就糟糕啊，这个怎么办？可是他在监狱里面表现得非常好，所以他申请要回去探亲，回去探亲，要从台东的50外监狱回到台北来，所以一定要搭飞机。38年前，只有一个航空公司，一天早上一个班机，下午一个班机，所以我就想一想怎么去帮助这一个人，我跑去找典狱长，我说能不能监狱借钱给他买机票，然后他做工，他们本来就要做工，做工得到的工资来扣。典狱长说这个例子绝对不能开，一开了就没完没了啊。那我就想一想要怎么办，如果你想我回来跟我们和平教会借钱可以吗？你觉得可以吗？长执会会说 OK 吗？那长执会会问我，对不对？是什么理由？那这个人犯什么罪？我一讲，讲到他是强暴女儿，你还要借吗？把他关到死哦，送去动手术把他切掉。我们乡下人就这样子，所以我就知道我不能讲，可是要怎么做，怎么去帮助他。38年前，一趟来回台北台东，一趟来回，一张机票，一张机票跟现在是一样，就一趟就要2000块，来回就要4000块，而且你 没有办法，没有公车啊，你就只能搭计程车从监狱跑到台东的军用机场，那时候是借用空军基地的机场，那回到台北松山，监狱给他多少时间的请假？50个小时，50个小时表示你可以在家里过2个晚上。你知道我要怎么做，就回去写信。我就想，剩下一条路，因为我也没有钱，教会给我的钱根本就不够，那时候就不够我每个月的生活，乡下小教会啊，所以我就拿起笔就开始要写信。你知道我老婆在旁边就问我什么，我有跟我老婆说，然后她看我在写信，她就说你要写给谁？我说写给远东航空公司，那时候只有远东在飞。然后说你有认识？我说没有。然后老婆就讲一句话，爆料耶，你没有认识任何一个人，你写这个信有什么效果？我有祈祷，我有祈祷，我就开始写。啊，信是这样子写，我念给你听，你听听看啊。敬祈者，我是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牧师，我也是武林外捐义的总教化师。我遇到一个受刑人某某人，他表现得非常好，确实表现非常好才可以请假，可是我不能写他做什么事情，我只能写他表现得非常好，所以监狱准他请假50个小时回去探亲。可是他没有钱，我也没有钱，我能不能请你们帮忙给他做半票，那个半票我来设法负责，谢谢你们。然后就信就寄，我寄现实，那时候现实4块，38年前。我老婆说爆料耶，买一包生力面会比较好，那时候一包生力面3块。我信寄出去，可是我一直祈祷上帝啊，你要感动，感动那个收信的人。你知道我牧师啊很差，你知道我们蔡牧师会比较好，好多了，不是比较好，好多。我这个牧师很没有信心，是一面祈祷一面烦恼，一直在祈祷也一直在烦恼。信寄出去了，天天烦恼。4天后，邮差来，牧师啊，限时挂号。我就说，诶，限时挂号有了，就很快啊，就拿图章。我跟我老婆说有了，她说真的吗？我就拿去现实挂号，信封就印着远东航空公司，我又很高兴啊。那时候没有电子票，那时候机票都是一本一本，所以拿起来第一个动作就是照日光，照日光照照看里面有没有机票，结果没有，里面只有10行纸。一看，我老婆就在旁边问有吗？我说没有，跟你说给料。可是没有，为什么要寄限时挂号？我就打开起来看，一张10行纸是这样子写的：敬爱的卢牧师，接到你们的信，接到你的信，我们看了非常感动。我刚才念你们也没有人感动，他很感动，他说他很感动，所以我们决定跟你一起来关心监狱的受刑人。如果以后有我们需要帮忙的地方，请你不要客气，尽管让我们知道。你看完这一封信，请你把另外一张便条，他附了一张便条，拿给那一位受刑人，这样就可以。然后那个便条我一看蛮有趣啊，便条写着凭此便条，某某人来回台东台北1个月内一律半票优待。哦，好高兴，好高兴啊。可是高兴之下，我马上又讲了一句话，说早知道就跟他要全票。我太太在旁边听了就头打了一下， 你跟上帝求半票，上帝就给你半票。我说我知道啊，但是我如果知道那么容易，我就求全票就好。然后跟我太太说，你给我2500块，因为一趟来回就要4000块，2500块，500块是为了坐计程车，2000块是给他买半票。我骑着摩托车到甘蔗园去把这个受刑人找出来，然后跟他的主管拿信给他看。我发现那个主管很有趣，拿着信一直发抖，一面读一面发抖，然后说你就跟牧师回到监狱去，然后骑着摩托车带受刑人回到监狱，直接去找典狱长。那典狱长看那个信是站着看啊，然后就一面骂这一个受刑人，你回去要跪在你太太面前，跟你女儿面前好好忏悔。然后一面讲，就跟他的司机叫过来，你到福利社去拿一些东西让他带回去，你就告诉那个受刑人去洗澡换衣服，司机带你到台东机场去搭飞机啊，就这样子走。你知道我去监狱的时候是很难过，因为每次去都被踢馆啊，被人家呛下啊，牧师你不要来啦，我们白天做工，晚上还听你念经啊。所以每次我要去监狱骑摩托车，都在祈祷看轮胎会爆啦，或者是溪水爆胀。那时候东部的路很难走，然后山上下雨，山下溪水爆胀，就骑不过去。我每次都会祈祷，上帝啊，你让溪水爆胀，我就不用去咯。可是每次祈祷希望不要去，因为去就被呛啊。可是每次祈祷以后路都很顺，常常是工作完了要回来溪水爆胀啊。这么久的时间很难过，每次要去监狱，但是不去又觉得很有罪恶感，要去都很难过，每次去都在祈祷轮胎爆啦，自己滑倒啦，溪水爆胀，或者感冒啦，重病啦。有3年的时间身体都很健康，然后骑车去了，诶，那一次以后骑车到监狱去，非常有趣呢。监狱门口排2列，受刑人手上都捧着一个杯子，他说啊，牧师来了，牧师来，好辛苦哦。我说啊，不得想到这种话从来没有听过。他说哎，天气很冷啊，喝杯水啦，喝杯咖啡。我说发生什么事？他说没有啦，我们想知道你的后台是谁。我说什么后台？你还不够啦，不够你的后台。我说没有啊，我有什么后台？我是一个很普通的家庭，没有什么后台。他说有，典狱长有说，上个礼拜，典狱长召集所有的受刑人讲话，他说你们不要欺负卢牧师哦，他后台很硬哦，他要机票就有机票，要全票就有全票，你们小心点。他们一直想问你的后台是谁。我就跟他们说，有啦，后台就是上帝，我们就知道你会这样讲。可是那一次以后，监狱改变，整个监狱改变，没有人再欺负这个受刑人，而且大家会一起帮忙。他们发现监狱是在改变，我也发现监狱改变，以后我去他们都很乖，就站在那里。后来他们就说，牧师能不能跟监狱说听你讲课，我们用坐着，因为白天工作已经很累。后来他们都坐着听着我的讲课，一直到我离开那个监狱，他们都非常喜欢听我讲圣经的故事。非常小的一件事情，写一封信就改变了整个监狱。后来非常有趣呢，监狱还报到当时叫做司法行政部，褒奖我全国最优秀的教化师。那真的是见鬼啊，只是写了一封信而已，可是非常卑微的一封信改变了整个的心态。各位弟兄姐妹，打一通电话可能就改变我们的和平教会，人会都大家喜欢来听上帝的信息， 一封信、一通电话就会改变，使上帝国落实在我们的教会里，你应该是可以做得到。愿上帝赐福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的上帝，谢谢你让我们有这样的时间一起相聚在这里学习分享你的话语。愿你的灵帮助我们认识上帝是我们生命的主，感谢你的恩典，奉主耶稣的名，阿们。